窦瑾、许燕、李欣。窦瑾，字道瑜，是顿丘魏国人，自称是汉代司空窦融的后代。高祖窦成担任顿丘太守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窦瑾年轻时因文学而知名，从中书博士升任中书侍郎，赐爵樊阳子，加授宁远将军，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，多次建立军功，升任秘书监，晋爵魏国侯，加授冠军将军，转任西部尚书。当初平定三秦时，人心尚未归附，被任命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，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，宁西将军，长安镇江、毗陵公。在镇八年，威望和恩惠都很显著，被征召为殿中尚书、都官尚书，仍任散骑常侍。世祖亲自礼待他，赏赐非常优厚。跟随征讨盖吴，担任先锋安抚劝谕，于是平定巴西的堤、羌首领，降服数千家，不降服的诛杀。又在武将山降服蛮族首领裘天等三千家。盖吴平定后，窦瑾留下镇守长安，回到京城，再次担任殿中尚书、都官尚书，主管左右执法。世祖感叹说，古代尊重贤能，亲近亲属，国家的优秀辅佐，说的就是毗陵公啊。公宗在东宫去世，窦瑾兼任司徒，奉命册封谥号，出任镇南将军、冀州刺史。清廉简约，淡泊朴素，为王室事务忧虑勤勉，在当时很有名望。回到朝廷任内都大官。兴光初年，窦瑾的女婿玉林公司马弥陀因被选中娶临津公主，窦瑾教弥陀推辞托付，有诽谤咒祖的话，与弥陀一同被诛杀。窦瑾有四个儿子，窦丙、窦池、窦一，都是中书学生，与父亲同时被处死，只有小儿子窦尊逃跑藏匿，得以幸免。窦尊擅长楷书和篆书，北京的众多碑刻以及台殿楼冠、宫门的题字多是窦尊所书写，官至尚书郎、濮阳太守，收受了很多贿赂。他的儿子窦僧衍与民妇通奸，被平民贾淼告发，被免官。后来因为擅长书法，被任命为库部令，在任上去世。许燕，字道摩，小名家屯，是高阳新城人，祖父许茂是慕容氏的高阳太守。许燕年少时孤苦贫穷，喜好读书，后来跟从僧人法瑞学习《易经》。世祖初年被征召，因为占卜多次应验，于是留在身边参与谋划商议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赐爵柏林侯。许燕品性敦厚，谨慎机密，与人说话不涉及宫内之事，世祖因此更加亲近礼待他。晋爵武昌公，任命为安东将军、相州刺史，在州中收受贿赂，多次违反法度，下诏书严厉责备他，但因为许燕是心腹近臣，没有治他的罪。真君二年去世，谥号宣公。儿子许宗之最初入朝任中散，兼管内秘书。世祖巡幸长江，赐爵高乡侯。高宗即位，升任殿中尚书，出任镇东将军、定州刺史、颍川公，受命讨伐丁零。丁零平定后，许宗之沿袭郡县惯例，索取无度，深责人马超诽谤许宗之，许宗之发怒，于是殴打马超致死，害怕马超家人告状，便上报马超诽谤朝政。高宗听说后说，这一定是假的，我是天下之主，和马超有什么仇，马超会说这样的话，一定是许宗之害怕罪行而诬陷马超。查核验证果然如此，事情交给有关部门，司空一博等人认为许宗之是心腹近臣，出任地方长官不能宣扬本朝，尽心安抚引导，反而侵害百姓，枉杀良善，妄猎无辜，玷污朝廷，欺诈不道，按理应当处以极刑。泰安二年冬天，于是在都城南边被斩首。许宗之的孙子许亮，字元圭，正光年间任荡寇将军，逐渐升任冀州骠骑长史、司徒咨议参军，52岁时去世。许宗之的大哥许熙，字德荣，袭爵武昌公，任中书郎，早逝。儿子许安仁袭爵，被任命为中书郎，去世后追赠安东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号简。儿子许元康袭爵，后来降为侯，被任命为冠军将军、长安镇副将。 升任兼河州诸军事、河州刺史、将军职务不变。入朝任廷尉少卿，被任命为魏郡太守，坚决推辞不拜。不久去世，追赠征虏将军、瀛州刺史，谥号素。儿子许阔，字崇远，袭爵，被任命为奉朝请，多次升迁任顿丘、东太原二郡太守。去世时28岁。儿子徐子恭袭爵。徐子恭武定末年任中外府水曹参军，北齐接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低。徐子恭的弟弟徐子宪任太尉中兵参军，许元康的弟弟许护任州主簿，许护的儿子许瑞字征之也是州主簿，许瑞的弟弟许炫字伯礼颇有些学业操守，家庭和睦，三代同堂。吏部尚书李神俊常称赞他的家风。从侍御史多次升迁任尚书左明郎、司徒咨议参军，修撰起居注，后来被任命为太中大夫。兴和初年去世，47岁。追赠史持节、都督冀营二州诸军事、征东将军、吏部尚书、冀州刺史。许炫的弟弟许训武定末年任东阳平太守。许训的弟弟许业字叔明，性格开朗直率，历任周至中、别驾、西高阳太守、太中大夫。兴和三年去世，41岁。追赠镇东将军、瀛州刺史。许业的弟弟许敦字季良，武定末年兼任大司农卿。许熙的弟弟许龙官至赵郡太守。许龙的孙子许衍字长林，有才干，最初被任命为太学博士，多次升迁任尚书、南主客郎、瀛州中正。孝昌年间去世，47岁。追赠平东将军、沧州刺史。永熙年间又追赠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、瀛州刺史。许衍的弟弟许基字仲恒，有见识和志趣，曾任广平王常侍、员外散骑侍郎、谏议大夫，升任通直散骑常侍、瀛州大中正散骑常侍、荥阳太守，代理南青州事务。去世时55岁。许衍兄弟都通达率真，大多与一流名士交往，又有柏林许赤虎涉猎经史，善于嘲弄戏谑。延兴年间任著作左郎，与慕容白药南征，后来出使江南，应对敏捷，虽然说话不典雅，但南方人颇为称道他的机变滑稽。出使回来任东郡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儿子许陀任定州长史。李欣字元盛，小名真奴，是范阳人，曾祖李产，李产的儿子李继，两代人在慕容氏那里知名。父亲李崇是冯拔的吏部尚书、石城太守。延和初年，皇帝车驾到达合龙，李崇率领十多个郡归降，世祖非常礼遇他，称呼为李公，任命李崇为平西将军、北幽州刺史、固安侯。去世时81岁，谥号乡侯。李兴的母亲出身微贱，被各位兄长轻视。李崇说，这个孩子出生时相面的人说他会显贵，我常常观察，也许未必可知，于是让他进入都城，成为中书学生。世祖驾临中书学，见到他认为奇特，指着他对随从说，这个小孩终究会为我的子孙效力，于是记住了他。世祖的舅舅阳平王杜超有个女儿，打算许配给显贵亲戚。世祖听说后对杜超说，李兴以后必定官运亨通，光耀门楣，可以把女儿嫁给他，不要许给其他显贵，于是劝他们成婚。南方人李哲曾预言李兴一定会显贵通达。杜超去世时，世祖亲自哭掉三天。李兴因为是杜超的女婿，得以在丧位出入。皇帝看着并指着他对身边的人说，看这个人的举动，难道不与众人不同吗？一定会是我家办事的臣子。李兴聪明敏捷，善于辩论，记忆力强，明察事理。当初李陵是高宗的博士，资义诏令崔浩选拔中书学生中弃时学业优秀者担任助教，崔浩推举自己的学生箱子以及如度氏、李夫三人应选，给事高党的儿子高佑、尚书段霸的儿子、侄子等人认为崔浩偏袒自己的亲戚，向公宗进言，公宗认为崔浩不公平，报告给世祖。 世祖心中主意李欣，说为什么不选幽州刺史李崇老翁的儿子呢？崔浩回答说，之前也说过李欣符合选拔条件，但因为他先行在外，所以没有选他。世祖说，可以等李欣回来，箱子等人就取消吧。李欣被世祖赏识到这种程度，于是被任命为中书助教博士，渐渐被任用入宫教授高宗经书。高宗即位，李欣因旧恩受到亲近宠幸，升任仪曹尚书、监管中秘书，赐爵扶风公，加授安东将军，追赠他的母亲孙氏为荣成君。高宗环顾群臣说，我刚开始学习的年龄，心思未能专一，等到总揽万机，温习的时间都没有，所以儒学之道确实有缺失。
这难道只是我的过错吗？
也是老师教导的不勤奋。之所以仍然给予优厚的爵禄赏赐，是因为不遗忘旧人。李欣脱帽拜谢，出任史持节、安南将军、相州刺史，治理政务清廉简约，明于断案，奸盗平息，百姓称赞他。李欣上书请求设立学校，说我听说最兴盛的治理，没有文德就无法经营王道，太平的美好没有良才就无法光大皇上的教化，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在京城建立学校，在郡县设立学官，教授国家子弟，弘扬他们的道义，然后选拔其中优秀杰出的人作为造就的人才。如今圣上治理英明，道德超过三皇五帝，天下百姓都仰慕德化，但各地州郡学校没有设立。我虽然不聪明，但诚恳希望能备办此事，使后生听到雅颂之音，同又看到经教的根本。我以前蒙受恩宠，长期管理中秘书，当时考核学有所成的人，英俊之士已经得到敬用。我现在再次承受荣耀，显赫的担任地方长官，想阐发帝王的谋略，在外部光大宣扬。自从到任以来，访问文学之事就得已经衰老，后生尚未进步。每年年初所共举的人，虽然按制度派遣，但到对策询问的时候，恐怕不能胜任。我愚昧地想依照先代典籍，在州郡治所各自设立学官，使士族名流、官宦子弟前往接受学业，或许一定会有成就。其中精义通晓明达的共举到王府，那么文采兴盛，从此不会衰落。奏章呈上，贤祖听从了他。因李欣的政绩在各州中最好，额外赏赐衣服，从此就有了骄傲自满的心思。于是收受百姓财物以及胡商珍宝，兵民告发。尚书李夫与李欣从小到大关系友好，经常偏袒他。有人劝李夫奏报朝廷，李夫不同意。贤祖听说李欣的罪状，用囚车征召李欣拷问定罪。当时李夫兄弟将被疏远排斥，有关部门暗示李欣说皇上有嫌弃李夫兄弟的意思，让李欣告发李夫等人的隐瞒罪行，可以保全自己。李欣很不愿意，而且也不知道李夫的罪行，于是对他的女婿裴攸说，我与李夫宗族世代虽远，情同一家，在事情上既然有这样的劝告，到底怎么办呢？昨天以来每次想为此事而死，拔簪自刺，用带子自绞，都不能致死，而且也不知道他的事。裴攸说，为什么要为他而死？李夫兄弟的事端可以知道，有个叫冯产的，先前被李夫打败，他家深深恨他，只要叫冯产的弟弟来问，足以知道详情。李欣听从了他的话。又有赵俊的范提飘详细条列李夫兄弟的事状，有关部门上报，李夫因此获罪，诏令列出李欣贪财，罪当处死。因揭发李夫兄弟，所以得以减免，鞭打100，剃发受刑，发配为奴役。李欣被废黜时，平寿侯张党见到李欣，与他交谈，认为他奇特，对人说，这是个优秀的人才，终究不会长久受屈。不久又任太仓尚书，代理南部事务，采用范提飘、陈端等人的计策，命令千里之外的民户分别转运到粮仓交纳，各处停滞，拖延岁月，百姓争相用财物贿赂，以求在前面，于是远近大为困逼。路上人们议论说，蓄养聚敛的臣子不如盗臣。李欣的弟弟左将军李璞对李欣说，范提飘善于用脸色降服人，用言辞假意待人，没听说过有得意的话，只有势利之说。听他的话甜美，观察他的行为奸贼，正是所谓的谄谀、谄邪、贪贿、奸佞、 不早点与他绝交，后悔来不及。李欣不听从，更加信任他，机密之事都告诉他。李欣受到贤祖的宠爱，参与决定军国大事，并主管选举，权势超越朝廷内外，百官没有不屈意逢迎来侍奉他的。范提飘因没有功绩，从家中被征召任命为如奴县令。延兴末年，皇帝下诏说，尚书李欣在先朝立有功勋，辅佐朝廷，正直的言论和良好的计谋，十天之内多次进献，实在是国家的栋梁，当今的老臣持重之臣。因此提拔任命他为南部尚书，总管繁杂事务。自从就任以来，日夜谨慎，用心不懈，克制自己，恢复理智，退朝后自食其力，对君主有利的事情知道就没有不做的，赏罚所失不回避亲疏。即使是孝子思念慈母，阴毡追逐鸟雀，又怎能相比？就算郑国的子产，鲁国的季文子，也超不过他。然而邪恶者痛恨正直，盗贼憎恨主人。从过去几年以来，众奸人不息，劫掠李欣的族人李英等四家，焚烧房屋，伤害良善。如果这可以容忍，还有什么不能宽恕？有关部门可以明确悬赏缉捕，一定要将他们擒获消灭。六月，贤祖去世，李欣升任司空，晋爵为范阳公。七月，任命李欣为侍中、镇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。范提飘知道文明太后怨恨李欣，又知道朝内朝外都憎恨他。太和元年二月，范提飘迎合旨意告发李欣在外谋反。文明太后征召李欣到京城，陈述他谋反的情况，李欣说没有此事。太后引范提飘来作证李欣，李欣说，你胡乱说知道我造反，我又有什么可说的？虽然如此，你不顾我身后的恩德而忍心做这种事，太不仁义了。范提飘说，您对我的恩德比起李夫对您的恩德如何？您过去忍心对待李夫，我今天怎么敢不忍心对待您呢？李欣感慨地说，我不听李仆的话，自己招来这个忧患，心中万分后悔，叹息也来不及了，于是被处死。李欣有三个儿子，长子李遂从家中被征召任命为侍御中散、东宫门大夫，升任散骑常侍，加授平东将军，比李欣早去世。李遂的儿子李晴，字惠明，逃窜躲藏，遇到赦免才免罪。李晴的儿子李恒，字伯陵，武定年间任中间将军、齐献武王丞相府水曹参军。李遂的弟弟李令和、李令度与李欣同时被处死。李欣的长兄李公，字元顺，任成州太守，去世后追赠幽州刺史、荣成侯，谥号简侯。李公的弟弟李冠，字元衡，任营丘太守，继承父亲爵位固安侯、平西将军，去世后追赠兖州刺史，谥号康侯。李冠的儿子李长生继承爵位，李长生去世，他的儿子李元宗继承爵位，任广平郡丞、陈郡太守。李仆字季真，性格敦厚，实践广博，了解很多人和事，历任中书博士、侍郎、渔阳王玉卷的师父、左将军、长安副将，赐爵宜阳侯、太常卿。成明元年51岁时，比李欣先去世，追赠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号穆。李仆的儿子李辉任中书一郎，李辉的弟弟李固任太学博士、高密太守，李固的弟弟李清任州主簿，李清的儿子李氏字元赤，武定末年任镇西将军、南瀛州别驾，李氏的弟弟李胜字仲言，任安东将军、开府咨议参军，李胜的弟弟李书凡任平西将军、太中大夫，李清的弟弟李运字宗令，有才能和气度，任中书学生、秘书中散、侍御中散，外任为燕郡、范阳二郡太守，入朝任员外散骑常侍、尚书右丞、中间将军，升任左丞。延昌三年去世，追赠平远将军、南青州刺史，谥号敬。当初李崇归附北魏时，与同乡北平人田彪一同投降，但田彪的子孙后来衰微了。使臣说，北魏拥有天下100多年中，用刑罚进行治理，稍有差错便导致灭族。窦景、李欣气量和见识 都很美好，当时称为优秀的辅臣。窦景因为片言之语的嫌疑，李信因为旧交的猜忌，而遭受满门被杀之祸，可悲啊！家族不能保全，是自己招来的忧患。